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哈，这今天晚上2个钟头对不对哈？礼拜天呢还有一个钟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你说婚姻家庭，这讲个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对不对哈？那很多人光是讲个沟通就讲2个钟头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不可能再跟大家谈怎么沟通。等等的，我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对不对啊？我个人认为其实我并不喜欢看篮球，可是我听说一个人要会打篮球，一定要怎么样？要那个基本训练要很好，对不对？是不是啊？要会什么？运球。还要投篮，对不对啊？所以一天到晚呢，他们就练习这个。那你们觉得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哈，这个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基本功，对不对？好，所以呢，我想我就把最重要的事情好来跟大家分享哈。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建造领导一个属灵的家哈。我刚才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还没有进入婚姻，那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哦，好，那这样子呢，你们就心里有谱了，懂吗？哈，那你说我们已经结了婚怎么办呢？结了婚了还可以改变，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你，请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结婚呢？反正怎么样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然后呢？反正大家都要结婚嘛，对吧？就糊里糊涂就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结了婚到底我们，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结婚，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合适结婚，你觉得吗？我不认为所有人都合适结婚，可是我们大家都结婚。对吧？好，我呢就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事情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美好的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哈，这个美好的婚姻呢，绝对不会自然发生，信不信？你们即便没有结过婚，可是也总见过结过婚的人吧？对吧？你们也是从父母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啊？你们觉得婚姻坏起来快还是好起来快？坏起来快，对吧？坏起来根本就很快的很，在你什么都不做，它都会坏，对吧？可是你要好呢，你也绝对不能你什么都不做，它就会好，对吧？就好像嘛你买一个房子，你住进去了，请问那房子是越住越脏还是越住越干净？按照自然的情况，如果你不打扫是什么呀？一定是越来越脏的嘛。还有呢，也有人说呢，这个婚姻呢，就像洗热水澡，怎么样？热水澡是越洗越热还是越洗越冷啊？当然越洗越冷了，对吧？除非你怎么样，你不断的换水或加热，对不对啊？你才可能这个热水澡还是一直。你洗了50年，你怎么样？你不用洗50年，你洗几个礼拜怎么样？那个水就眼看着往下，温度往下掉了，对不对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哈，这个很，我也问过一些人，你到底想从婚姻中得到什么？我相信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你们一定觉得，哎呀，那个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没有也不要紧啊，对吧？我们年轻啊，对吧？有情喝水饱啊，就这一类的想法。所以我问过很多人，到底想从婚姻中要得到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想得个依靠。你有没有听过？想得个依靠。你不要特别女孩子嘛我们希望有个丈夫可以靠一靠。你们觉得丈夫就不需要靠一靠你吗？丈夫 超喜欢靠太太的。那什么？怎么样？那箴言书上怎么写？她丈夫什么？心里依靠她，对吧？谁靠谁，对吧？没有结婚的时候啊，男生都很喜欢那种小鸟依人，因为怎么？这个男生觉得被觉得很重要啊，觉得哎呦，没有她真不行。可是如果你一辈子都这么搞啊，他会觉得你怎么样？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做啊？啊，你什么都要靠我，对吧？结了婚了就不是这样子了，对吧？可是说靠一靠呢，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答案。也有很多人说了，那我们希望有点温情啊，有一些了解啦，能够得到帮助啦，哈，甚至于我们可以有性的快乐啦，哈，我们可以好好的发展我们的爱情啊，啊，我们完成共同心愿跟我们的目标了哈。可是我们都知道哈。期望越大，怎么样？失望怎么样？哎，失望也就越大啊！所以你千万要记得哈，美好的婚姻呢，不会自然发生。好了，那下面一句呢，也是我的名言呢哈，就是呢，不但美好的婚姻不会发生，你们很多人有没有准备在今年之内结婚的？举个手给我看一看，今年之内。啊、哦，好的，好，谢谢，好，那你更要注意听了，啊、哦，一定要听我这句名言。如果你同意我这句话，而你有一些事情做不到，现在来得及刹车吗？来得及的，啊、哦，你要晓得哈、哦，你要决定结婚，不管你是你说、哎、我还早，大概3年以后吧，不管多久，只要你想进入婚姻的关系。你一定要决定，你要把幸福给对方，而不是等着对方怎么样把幸福给你。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一个什么呀？幸福的给予者。这样，请问你还敢结婚吗？你要把幸福给别人，难不难呢？啊？不难呢，我觉得很难的。对吧？你要把幸福给别人，就是一切要以他的快乐、幸福跟他的需求什么为主嘛，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就是要别人给我幸福啊，我就可以啊做，继续做我的大小姐，绝对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决定，你要把幸福给对方，而且呢，对方也决定什么，把幸福给你，可以吗？是，你觉得这话讲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做这个承诺，我就求求你不要结婚，因为呢，到时候你没有做到这个承诺，你不但害别人怎么样，也害自己，因为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一起共同建立的，对不对？啊，所以记得我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美好的婚姻不会自然发生，你一定要努力。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准备结婚或生小孩，怎么样？我们都要决定把幸福给对方。啊，如果说哎呀我还不行啊，那你就慢一点，慢一点结婚不要紧。可是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就预备好心，装备好自己。我要跟大家说哈，你为婚姻的每一件事情努力都不会是多余的。啊、哦，比如说你能够学通马桶，这个对婚姻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我最怕我们家什么电灯啊什么这个坏了，我最怕这个。为什么？你这个坏那个坏，我就要叫人啊，对不对？我有碰过一两位姐妹，她们的老公都非常的 handy，她说她从来没有为家里什么坏过怎么样呢伤过一次的脑筋。你知道吗？我呢就每天都很担心，因为我老公不 handy，而且他又很忙，对吧？他也很忙，所以什么东西一坏，我都要祷告。你知道我们家曾经住在一个 townhouse，住了13年，哦，那有几个灯非常的高，啊、哦，我就祷告了13年，这灯绝对不能坏。我老公常说呢，你着什么急啊？又不用你修。我说是啊，就是你修我才着急。我要能修，我就不着急了，对吧？因为我马上就修了嘛。哦，你要去借梯子，又要去借车，对吧？ 一折腾就一天呢，他一定会跟你讲，哎，没关系，先用别的，哦，先开这个，啊，开那个，对吧？啊，所以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真的是为了我们家这个灯祷告了13年，你知道吗？我13年我搬走，我跟你讲，那3个灯没有换过灯泡，那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小灯泡啊，我没有换过灯泡啊，那个开关也没坏过，13年呢，我就是要靠祷告啊。你看，所以祷告重不重要？祷告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我们家特大的一个神迹耶，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靠我老公，我一定要靠神。嗯，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一点都不是，我这个是传为佳话的，哈，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呢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哈，这婚姻的一个现象跟结局呢，就是人对婚姻越来越失望。到最后哈，会没有力气去继续维持那个美好的关系，真的，你到最后怎么样？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结过婚，有超过20-30年的，可能少数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啊，算了算了，将就将就吧，就也不要吵了啊，随便呐，对吧？各过各的，有没有这样子啊？一定有的，就是说没有力气再去努力了，所以呢，这样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每一天，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1970年结婚的，啊，你们已经在猜了，哈，没关系，哈，我1970年结婚，到现在，我还是每天为我的婚姻努力，为什么？因为一不努力怎么样？就美好婚姻，失败的婚姻怎么样，一定会出现的，对吧？有时候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一定会让对方不开心的嘛，总有不顺心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努力呀，而且你要看看，常常看他的优点，对吧？我们常常喜欢看的什么？我们这明察秋毫啊，都看人家缺点呢，对吧？是吧？一定的，哦。我也是人呐，对吧？我也会这样子啊，所以你要看优点就怎么样？你看别人的优点是不是你的努力？真的，因为你不高兴的时候还要去看他的优点，然后呢，你就要告诉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有人做过统计哈，结了婚的男人对婚姻感到满意的程度是超过女人的，就男人比较什么呀？哎啊，还行呢，还行呢，啊，没关系的。很多男生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不交女朋友、不抽烟、不赌博，都把钱拿回家，对吧？不乱花钱，这就是标准丈夫。你觉得是吗？没有啊，这是你该做的。是吧？你该做的，对不对啊？这你还要做到怎么样？胜过什么？胜过这些基本的。因为如果你又赌钱，又抽烟，又喝酒，又不把钱拿回家，那你干嘛结婚呢？这是结婚你该尽的基本责任。那你应该还要做什么？要温柔，要体贴，对吧？要让太太开心，对吧？要怎么样？啊，做牛做马都什么心甘情愿，甘愿做什么欢喜受啊，对吧？这才是这才有的好讲啊，对吧？你刚刚做的前面那几项，那个是谁都该做的，你没有特别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是连这几样都做不到，那你就是特别坏了，是不是啊？所以哈，就有时候男生啊，他们就以为做的这样就好了，那么女生呢？我们女生很傻，这男生只要对我们好，丈夫对我们好一点呢，我们就对他好那么多，对吧？傻不傻？是吧？在座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吧？对啊，你说哈，有的很多太太说，我受够了，我这辈子付出太多了，这女生就很傻，你对我们1寸好，我们对你3丈好，可是男生就很笨，他连那多1寸他都不做，他就以为他做到刚才说那5点呢。他就很满意了，所以呢，这些是不对的， 好，领导一个，你知道吗？婚姻专家研究过哈，让婚姻成功的那个决定的人是谁呀？是丈夫。为什么？你是一家之头啊，对吧？你是一家之头，所以我讲这个属灵的，做一个属灵的领导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你知道吗？在上一个世纪这个70年代的末期，有一个。在英国做的一个民调啊，他们显示呢，有31%的丈夫对妻子的生活习惯感到不满意，31%的丈夫对妻子生活习惯不满意，有53%呢的妻子对丈夫不满意。那一般的太太最不满意丈夫最抱怨的呢，就是丈夫对她不够了解。你要晓得哈，男生常常啊结了婚以后就停止谈恋爱，那女生呢还希望继续什么？继续谈恋爱？你们觉得对不对啊？也是对的嘛，对吧？哦，我老公以前也说过话，车都赶上了，还就不用赶车了嘛，对不对啊？这话多气人呐，对吧？好，所以呢还要看他的优点啊，这是不容易的。那我们晓得哈。我现在要跟大家谈哈一件，你们都听过"神圣"的这三个字吗？啊，神圣的，比如说什么是神圣的？爱情什么是神圣的？还有呢？我们敬拜这位神是什么？是很神圣的。我们来到礼拜堂就要怎么样？好好的安静敬拜侍奉，这些都是很神圣的。神圣的这几个字啊，我觉得一定要用在婚姻的里面。你天天都要想，OK，你有没有按照神圣的规定来经营婚姻？好，神圣的规定是什么？你有没有在那个规矩的里面，在那个规范的里面，这些的规矩、规范、准则，还有一些的次序，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神圣的。OK，比如说呢？啊，丈夫，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角色看得很神圣？不是说你是个圣人，而是你把你的角色看得很神圣。好，你就是顾惜妻子，如同什么？顾惜自己，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只要女朋友一说不舒服，哎呦，就着急得不得了啊！要不要吃这个啊？不要买那个啊？要不要带你回家？要不给你按摩一下啊？对不对？好了，那等一结婚呢，疼啊！哦，等一下，我在忙啊，这又疼了啊！你自己去拿药吧，啊，对吧？就越来越怎么样啊？敷衍塞责了，敷衍塞责，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你用很神圣的心态来顾惜你的妻子，好像顾惜你自己一样，对吧？还是你自己比较顾惜你自己？那我们做妻子的呢？有没有很用一个很神圣的态度跟方式，就是我们敬重他、顺服他，而且帮助他？你是不是要用一个很神圣的态度？这真的是这样子哈，我自己啊，过去这20年哈，在教会里面做师母，你要晓得，师母做什么事啊？师母又不是牧师，又不是长老，又不是执事，又不是团契主席，又不是小组长。我做什么？我说话也没人听，对不对？那我就是用一个很神圣的什么一个态度，来帮我的丈夫做他做不到的事。对不对啊？一个牧师，他要讲道啊，开会啊，又要短宣呐，啊，又要这个那个啊，他有很多啊一些的事工他做不到的，那我就怎么样？我就用一个神圣的态度来帮他把他那些做不到，虽然我不能够也替他做得那么好，可是至少怎么样？啊，我尽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用神圣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经营一个属灵的家，丈夫就要用神圣的态度来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然后妻子呢，就要敬重她丈夫，顺服她的丈夫，而且呢，要好好的帮助丈夫。好，还有呢， 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的生活哈，我们的生活，因为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我们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活的整个过程啊，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用很神圣的心情哈，办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好，你知道吗？一个家里面还是上帝所吩咐的。上帝要求我们世人是什么呢？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过的一个非常神圣的生活。啊，请问大家记得吗？啊，这非常重要。还有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神圣的态度？还是我们不在乎？啊、哦，你们常常听到，哎呀，都老夫老妻了，还怎么样？啊、哦，越老夫老妻越要怎么样？为什么？请问大家哈，请问我们越老是越丑还是越漂亮，还是越讨人厌，还是越可爱？请问大家，啊，一定越来越丑嘛，对吧？越来越，怎么样？做事也做不好嘛。拿个东西也会掉嘛，是吧？走个路也摔跤啊，越来那个讲话呢，越来越粗声粗气嘛，对不对？越没有耐性嘛，对不对啊？一定是越来越不可爱，越来越不好。所以哈，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神圣的态度，来针对我们这个关系。我们不要说我们老了就不在乎，我们就不重视，我们不珍惜，我们不呵护。我们不认真的对待，我们都老了，还说什么谢啊？哦，每一次吃完饭都要谢吗？哦，有什么关系呢？请问有人请你吃完饭，有人请你吃饭，你会不会说谢谢？那如果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帮你烧饭，烧完了，做好衣服，你说谢一下有没有不对啊？没有不对呀，对吧？有时候我叫我老公帮我拿一个东西，我都要说麻烦你。拜托你，对吧？然后完了还说谢了，对吧？这些东西不要说，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习惯讲，你到老的时候啊，你早就健忘了，对吧？我们对我们熟悉的人是最不尊重的，最不懂得尊重，最不懂得珍惜，最没有爱心，最没有忍耐。你们同意我的话吗？对不对？是的。所以哈，这些都是婚姻的真相。所以各位年轻的弟弟妹妹，你们如果哈现在不搞清楚啊，将来你们的婚姻呢，就是重蹈先人的什么？啊，跟随先人的脚步，你们也是这么走的。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很特别，不会的。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不要说，如果我们做不好，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对我们。你知道，等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人到了中年，儿女跟父母的角色对调了之后，你的儿女怎么对待你，就像你当时怎么样对待他，差不多的。而且父母年纪越大，儿女对父母怎么样？那个是出于道义的，那些的变成，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不再需要靠着父母，他们不再需要，没有父母，他们活不下去。而他们老年的，你老年的时候，他们孝顺你，未必是真正从心里爱你，那是出于什么？出于道义，出于一个责任，还有这个周围的这个什么？社会的舆论跟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建立一个属灵的家，不仅是为我们现在的夫妇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儿女留下好的榜样。OK，下面呢，我是觉得我们也要有，我们结婚，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也要有一个神圣的目标。来对待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的神圣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啊，而不是说我们偏行己路， 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私欲来对待这个关系。还有呢，我们对待这个婚姻，对待这个关系，我们要有神圣的信靠。我为什么要说神圣的信靠？有的时候我们说信靠神，或者我们信神，我们有信心，我们说的怎么样？我们说的太轻易了，我们太简单了，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有信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我们也没有真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尊重我们的婚姻，好好的守护我们这个婚姻，像我们在对神，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么的一个守护，那么的一个敬畏关系，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不会坏。你们觉不觉得？请问基督徒会不会离婚？会不会吵架？我们绝对不是，我们绝对不是轻看，或者是要评论一些离了婚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每一个家都有他一个破碎的故事，我们都不要评论，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伴侣跟像对神那样子有一个神圣的敬拜的心，祈祷的心，信靠的心，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不会变坏。还有呢，我觉得哈，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努力的求神帮助我们来建立一个神圣的性格。我们用神圣的心来真的来建立一个性格，你知道吗？性格不成熟，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我们确实会让我们的婚姻受损。好，你知道吗？人这个人生啊，有三件最难对付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私欲的问题，私欲；第二个就是我们情绪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习性的问题，我们的性格跟我们的习惯。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难对付的哈。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今天只是把这些重要的要点跟大家提出来啊，我不可能讲得很细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注意我们的性格。这个哈，常常婚姻失败都不一定是因为没有钱，对不对？也不是每个家庭一结婚就去赌博啊，就去交女朋友啊，好，也都不是。常常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性格不合，对不对？啊，性格不合。那我们就好好想想看，哎，明明是我们相爱而结婚的嘛，配偶是什么？配偶是我们选的嘛，对不对？怎么我们又合不来呢？哈呀，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婚前哈，我们隐瞒了我们自己很多，你们觉不觉得？你可以瞒得了初一，你就瞒不了十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哈，所以呢，我们那个性格呢，就越来越不好。而最糟糕的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性格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别人不对，别人那个性格不对。所以哈，我要跟大家真的很诚心的、语重心长的要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一个个性。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个性，你要晓得，婚姻里面你可以由早吵到晚的，可以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哈。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神圣的承诺，神圣的委身，神圣的一个对待别人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们一定会觉得这些话不是我们都听过，我们都知道吗？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其实这些我们都听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怎么样，从来没有好好去想。我们认为结了婚就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是怎么样会好，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我就是今天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好好重新来看这些事情。还有我们一定婚姻里面还有，我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神圣的被圣灵所充满的向往跟决心。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求神让我们时时刻刻被圣灵所充满，我们要有这种向往跟决心，对不对啊？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哈。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什么？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对不对？请问全副军装什么时候穿上啊？啊？什么时候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当你遇到魔鬼的时候，对不对？那来不及了，你天天都要穿上。听懂我的意思吗？当你一生气的时候，你就要想：哎呦，我中了魔鬼的诡计。当你一发脾气的时候，当你想马马虎虎对待这个婚姻，或者是你不再那么尊重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你就是没有穿上全副的军装来什么呀？来对付那恶者的诡计。所以，天天被圣灵充满，你要天天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哈，不然我们是不可能的。讲到这里，大家同意我的话吗？好，所以这些都是很好像，哎呀，这师母你怎么这么啰嗦，还要讲这些？这些就是什么基本教练？如果这些基本教练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怎么办？我们的婚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经营的，非常不容易的。哈，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神圣的努力跟经营，就是我们天天。要把幸福给对方，天天让丈夫快乐，天天让妻子快乐，你觉得这样好吗？容不容易做到？天天让丈夫或妻子快乐，你要怎么样能做到？你怎么样能做到？天天让他幸福快乐？你必须要每天朝思暮想。你每天就要挖空心思，怎么样？我今天要做一件让他高兴的事。你们在追女朋友、男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啊？我记得以前有个男朋友追我的时候，哦，这有什么好笑？我都忘了，我今天才想起来，你知道吗？哦，那他真是，啊、哦，下雨了，他就买把伞给我，恐怕这伞也送错了，这就买把伞给我，结果不小心过2天丢了。你猜他怎么说？因为我很喜欢格子的伞，他又跑遍了台北给我买一模一样的伞，结果没买到，而且他很懊恼。这个是不是让我快乐？其实我觉得他也很过分嘛，不需要嘛，对吧？不需要这样子嘛，对吧？我也没有要求，对不对？可是他的心是什么呀？他起码是很一个很认真的态度来结交这个女朋友，这点我是要感谢他的，对不对啊？哦，所以你让，比如说你让你丈夫开心，容不容易啊？啊，我记得有一阵我们家吃那个糙米，又加一些乱七八糟，我老公每天都不爱吃，他一到餐馆就哗哗拼命的扒饭。哦，我一想，他为什么餐馆拼扒饭呢？因为那大白米饭 比较好吃。所以后来哈，好，也不能够整天吃这种啊，真是。这食不下咽的这种饭了，后来呢，我就买胚芽米啊，然后呢，偶尔呢再吃吃白米啊，有的时候呢偷偷加一点，加一小把，糙米在里面啊，是不是啊？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每一天从早上起床，我就要想到我怎么样让我今天让我丈夫高兴，或让我太太高兴。你能不能想一件事啊？其实可以的，你只要，而且也不用花钱，你只要他今天一早上起来，亲爱的，你昨晚睡得好吗？早上想吃点什么？啊，对吧？这是不是他？哎，奇怪了，今天怎么，今天这么好声好气、好言好语啊？啊，那他一定会说，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那说，那你要怎么讲？你说不是我，我真的亏欠你太多了。我以前对你不够温柔。哎呀，我告诉你，他这一天的心都暖和的，你听懂我意思吗？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太没有用神圣的态度、神圣的精神、神圣的心智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呢？所以婚姻才怎么样？ 啊，对吧？他整天，你知道我当师母这20多年碰到多少婚姻有问题的，对吧？他们都来跟我讲，我呢都要烂在肚子里面，都不能够告诉别人，啊，真的。那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受苦的婚姻呢？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让他天天不快乐，然后就麻烦你们的师母，啊，几个月都搞不定？是不是啊？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很愉快的婚姻？你只要每天那个态度改变一点，口气好一点，笑容多一点，讲话轻声一点，你的婚姻就可以改变。你觉得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都选择那个去跟师母啰嗦半天那种呢？你知道，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啊，急了，离了算了，离了算了，但我不敢讲。但我不敢讲，你听懂我意思吗？我没有说我赞成离呀，因为我觉得太痛苦了吗？对不对啊？哦，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么痛苦呢？哦，好也是过一天，坏也是过一天，对不对？所以你们都记住了吗？哦，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学习哈，每天就是笑脸迎人，哈，细声轻语的。哎，你不要说。哎呀，那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对象，我怎么练习呢？教会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长辈，或你们牧师师母、传道人，你们可不可以跟他们每次看到他们就鼓励他们两句啊？哎，你一定要练习这么做啊！你这个人不会突然温柔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老了他就会温柔，不会的，越老越固执。对不对啊？而且越老呢，脸上那个横肉就很显明了，你知道，人家一看你就不开心。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你一看到他，其实他其实人很好，可是他那个脸已经那个怎么样，肌肉都长死了，你知道吗？皱纹也都化不开了，所以他你一看他就不 adorable。你懂我的意思吗？这老了就是你不 adorable 怎么办？对吧？你老了就要慈祥和蔼嘛。所以你慈祥和蔼，你以为你到老了才会发生吗？不会的，对吧？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年轻的时候就要慈祥和蔼，那你到老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慈祥和蔼。这真的，那你的婚姻就是需要这些。我觉得婚姻哈，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你看我讲的什么高言大志吗？都没有嘛。我们出问题的就是这些小事嘛，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这些小事变得快乐呢？变得阳光呢？对不对啊？啊，所以哈，如果你们现在交往，男女朋友交往，你们每一天呢就要练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我怎么样？你会特别喜欢，我会特别可爱。那他也告诉你，你最讨厌我什么样？啊，然后你最不喜欢我怎么样？大家都讲清楚，免得到结婚以后怎么样？哦，哎，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只是你那个时候没有看清楚，爱情像一个烟雾，那个雾霾怎么样？那个爱情的雾霾是很可怕的，你们觉得雾霾可怕吗？那爱情的雾霾超级可怕的，因为怎么样？当你一结了婚，怎么样？你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从来就是这个样，那是你没有看清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咱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你们这前面几排的小弟兄姐妹，你们千千万万要记住，哦，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你的美好个性，哦，你的可爱的性格，一定是什么？你说我小时候我妈没告诉我，我妈整天说我可爱。你妈当然说你可爱，对啊，别人的妈就不见得了，对吧？所以呢，你一定要从年轻，你们现在都回不到小时候了，对不对？那你们现在变可爱的人呢，也都来得及，好不好？对不对？啊，一定要这样做哦，不然你们将来哈，这婚姻出问题哈，你可别没说，我没告诉过你，对吧？婚姻里面就是这些什么呀？小事儿小事儿加起来呢，就变好事，或者小事小事加起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乌烟瘴气的坏事，啊！所以呢，还有我们既然要领导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就要建立，从我们夫妻开始建立什么样一个神圣的榜样。神圣榜样重要吗？哎，你们不要举手哈，我现在问你们个问题，你们偷偷的告诉你们自己就可以了，诚诚实实，请问你们的父母有给你们留下婚姻跟建立婚姻跟建立家庭的榜样，好榜样吗？坏榜样肯定是有的。还有，我再问你们，是好榜样多过坏榜样呢，还是坏榜样多过好榜样呢？你们不用告诉我，你们自己心里面去想。那你们父母那代过了，现在就是咱们这一代了，是不是？你要不要好好的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儿女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真的非常重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好了，我现在呢也要再跟大家好啊，还要谈一谈哈。我们呢啊，这个很神圣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哈。我们晓得哈，婚姻关系中啊有很多破坏关系的陷阱啊。很多你们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教你们怎么沟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沟通，只是我们不肯好好沟通，啊，讲话不好好的讲。问你吃饭了没有？请问你吃饭了吗？几点了？还没吃啊？那你吃了没有？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就是不愿意好好的回答，啊，爱你爱你，一天说几百次，还要再说吗？这种是不是？你问你老爱不爱我？那你每一次要怎么回答？当然你是我的最爱，这不就完了吗？你就是不回答嘛，还要问吗？结婚都30年了，跟你讲了几次了，还要再问吗？这种多讨人厌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就讲爱，当然你还是我的最爱，这不就完了吗？你非要制造很多下面的战争，对吧？婚姻就是这么坏的，对不对？爱爱爱，你要说几次才够？那你就跟他讲，你说1000遍我都不够，你烦不烦呐？这样子就完蛋了，大家懂我意思吗？沟通就好好的讲，哦，快快的听，什么，慢慢的说，还有呢，慢慢的动怒，这不就完了吗？会沟通就这么简单。哦，该把该讲的事原原本本诚实的讲出来，带着好的态度好的语气，不要发脾气，这不就沟通就讲完了吗？对吧？可是我们沟通没有那么简单，有的时候呢指桑骂槐，我讲谁谁知道，这种什么话呀，对不对？我最不喜欢说我讲谁谁知道，你就是讲我，你讲我你就说好了，你什么我讲谁谁知道，我不知道，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沟通，我觉得我们真的连那个基本讲话的态度跟口气，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做。所以你知道吗？长久相处中，对方的缺点，哦，会让我们很容易怎么样落入这个，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婚姻的陷阱。那你说我们都有缺点呢，啊，那怎么办？你以为有缺点是都有缺点是理所当然，对不对？你认为那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这样了，我是改不了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不对？哦，我们有缺点，我们最严重的，我们不怕有缺点。我觉得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肯学习，不肯进步，不肯改变，而且我们完全不在乎，不在意对方的想法，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不在乎对方的想法，我们不肯改变，这些都是什么婚姻的陷阱。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父母有这样毛病啊？有没有？对，就是这样子啊。还有呢，我们常常啊，也不会制造创意的生活啊。每天早上起床到上班，然后上班回来，请问你们有讲几句新鲜话？ 不都这几句吗？起来啦，有没有？好吧，赶快来吃早餐，便当带了没有？是不是啊？真的，如果我们的婚姻每一天就是这只有这几句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真的爱情情感会沉闷，就发生了什么厌倦感，对不对啊？有没有厌倦感？你们信不信婚姻会产生厌倦感？你们想想你们的父母吧，六七十岁的老人啊，你觉得他们在一起什么？除了顶嘴还是什么？还是顶嘴，要不然就是不理他，对吧？你再怎么讲我都不理，要么现在比较好的就是手上拿一只什么，拿一个 iPhone 或是拿个 iPad， 我照点我的，我根本充耳不闻，对不对？我跟你讲哈，两个人如果几十年生活下去越来越没有趣味，而是越来越烦闷，你觉得这个婚姻还待着吗？你不要，我们不要说婚姻啊，如果你跟你的老板在一个公司相处十年二十年，你老板那个样都这么讨厌，你知道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可是他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不 adorable， 对不对？你想干吗？对不对？你可能也不太会想再继续跟他同工下去，对不对？啊，所以哈，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啊，这个厌倦感呢，也是什么，也是很大一个陷阱啊。对，这厌倦感是谁给谁造成的？就是我们共同造成的，我们自己挖坑给大家跳啊。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不好就是挖坑给自己跳、哦、还有呢情欲的诱惑、哦、我就常常觉得很多结了婚的人、啊、结了婚请问我们应该是为什么努力？比如说我跟一个弟兄结婚了，我跟这个弟兄结婚我们应该为什么努力啊？啊，我们两个都结婚了，我们应该为什么努力？为我们的婚姻努力嘛，那不然你结婚干嘛？对吧？我们常常都是什么结了婚了，可是我们为别的事儿努力，听懂意思啊？忙着赚钱，我不是说赚钱不好，对吧？钱是永远赚不够的，对吧？你要赚你的名誉，赚你的地位，我们都忙活这些去了。对不对？忙着小房子换中房子，中房子换大房子，我也不敢说这些是不对。我们常常是什么？这些你都可以努力，这些是什么？次要的。你今天啊，要为婚姻努力，才是你婚姻真正该做的嘛。你都没有为这个努力，你说太太，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当时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箱子就结婚了。现在我给了你五个房子，你还想怎么样？请问你为这五个房子努力花不花时间？花不花时间？可能你忽略了你跟他讲话，你忽略他的需要，你常常在家庭当中，你做父亲也缺席，你做丈夫怎么样也缺席。你要晓得，我们只要迟到三天三次习惯，我们以后迟到我们都觉得无所谓了，是不是啊？那些爱迟到人就是这样子啊，对吧？他只要迟到三次，他以后就迟到惯了。所以我以前我说我们教会里面、啊、有爱迟到的，有迟到大王，还有迟到天王，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哈、哦，你要晓得，你哈、哦，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或缺席的一个丈夫，或缺席的一个母亲，你只要缺席三次，怎么样？你就不觉得怎么样？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而你错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自己搞的陷阱啊！所以有的人说，他无论再忙，一定要回家吃晚饭。哎，这个已经算不错了。请问，难道只有晚饭吗？对吧？吃完晚饭怎么样？吃完了哈，又去电脑了，啊，这吃饭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以为这五个房子、你的名声、你的地位，这些不用花代价吗？ 这些需要花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不是怎么样，你最重要的事情。大家明白吗？哦，所以你们呢，也不要太早结婚。你们说，哎呀，结婚需要很多钱，好吗？你就好好的努力去赚钱。你不要忘了，你如果好好赚钱，你不奉献的话，你那个钱也会没有的。好，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神圣来看待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祝福你呢？或者说你的钱没有掉，可是怎么样？可能你的婚姻就怎么样，就开始往走下坡。真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些话都是最实际的话，哈，没有高言大志，哈。所以呢，你们现在好好的努力存钱，努力赚钱，努力存钱，努力奉献，然后努力的储蓄，将来怎么样？不要在你的角色上做一个缺席的人，这样你的婚姻跟家庭才会幸福，对吧？你。真的哈，我跟你说哈，我先生是牧师，一天到晚除了讲道还是讲道，忙完这篇讲道就要忙下一篇讲道，有的时候我都说，哎呀，我的天哪，我真觉得我没丈夫一样。可是我是为主了，为主受苦了，对吧？所以呢，我也不说什么了。可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不正常了。我会不会喜欢我丈夫跟我讲讲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好几天我都没有正面看过他，因为他一回来吃完饭就怎么样，哎呀，准备讲道了。他前三个礼拜吧，他那个礼拜讲了五堂不同的道，一个礼拜啊讲了五堂不同的道，还有两堂是英文的。你说我会看到他脸吗？我真的没有看到他脸，对吧？那当然，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对神的委身。所以怎么样？我 OK 了，对吧？可是你一般的人怎么样？你一个礼拜，丈夫怎么样都跟你讲不上话，你会不会觉得你真的哈？你习惯了一两个礼拜不讲话，以后你就不讲话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哦？你怎么习惯成自然嘛？对不对？所以坏的、错的怎么样，也都无所谓了。所以哈、哦，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好，这些都不是小事。好，还有呢，好，我们呢，我们真的，我们结了婚，我们还在贪爱世界。我们结了婚，应该要什么？贪爱我们这个婚姻，第一，对不对啊？我们要真的好珍惜它，好宝贵它。然后那些事情怎么样？啊，这个都什么？都不着急，不着急。哈，我们尽我们力量做好就可以了。好，那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婚姻的陷阱还有很多了。所以圣经不是讲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如果我们，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好，本来就是嘛，生活的随时都有这些的陷阱，对不对？我们常常心里想做的怎么样？啊，做不出来，不想做呢，反而去做了。所以保罗说他很苦嘛，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真的是让我们的婚姻的努力会失去、会失焦，啊，好的，还有呢，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夫妻啊，有一些陷阱，就是说夫妻财产分开，哈，你有我的，我有我的 account， 你有你的 account， 我们每一个月呢，一人拿出多少来？好，买尿布你负责，买菜我负责，这种哈，这种呢，都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陷阱。有的时候姻亲的太多的干扰也可能是陷阱，啊，有的时候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是小孩离不开父母，是谁？是父母离不开小孩，对不对？结果呢，哎呀，管东管西管一大堆。好，还有呢，夫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彼此信任。我们的性格不成熟，或者我们的属灵的差距很大，价值观不一样，或者我们的性格不好，我们跋扈专权，或者我们喜欢擅自主张，或者是说呢，有一个省得要死，有一个很浪费，对吧？有一个爱请客，有一个就是不要请客，对不对啊？有一个就是要买那种跳楼大牺牲，那有一个人非名牌不买，像这些呢，都是怎么样？ 都是婚姻的陷阱，所以我们就要在婚前就要努力的让对方好好的认识我这个人，然后我们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努力的改变，然后因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共同经营这个婚姻啊。你要晓得哈，你知道有的人50年结婚，50年、60年、70年，如果你不信或信，你也有70年的话，如果你经营的好，怎么样？那你就感谢神哦，70年啊都这么好。如果你经营的不好呢，而你还到70年了，那多苦啊，对不对啊？那多苦啊，是不是啊？又不能离婚，对不对？那么老了分居，这也不方便。对吧？那还要再拖20年吗？我们已经结了50年了，这么苦啊，还要再拖20年吗？啊、哦，你想想看，我们呢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错了，做不好会怎么办？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打起精神，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好像哈，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呢跟你们讲哈，其实我还没讲完呢，我是应该。要讲下一个了哈，好吧，我想我就不讲了，下面我还有好几，不讲，我讲另外一个题目了。如果你们能够把我刚才的都怎么样听清楚了没有？有没有心想好好去做，好好去努力，好好改变，那就行了，我下面都不用讲了。好，对不对？好，我要跟大家讲哈，我再把刚刚说我们那个越来越沉闷的婚姻怎么样，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老化。我再稍微多讲几句，婚姻的老化现象是什么？你回去看看你们爸妈哈，你看他们婚姻有没有老化？比如说无话可谈，是不是？啊，无话可谈。还有呢，动不动就发火，有没有？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啊，没有礼貌啊，一天计较来计较去，或者是推卸责任，明明你错的啊，又说是他错的，这些都是婚姻老化的现象。所以你们还没有结婚，你要小心呢，你们的婚姻一定要永葆什么青春。那你们婚姻永葆青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怎么样，每一天都记得把幸福给对方，那你就怎么样永葆你的婚姻青春，这样可以了吗？好，我真的是不能讲了哈。好了，下面不用讲了，你们呢都听到了哈，都听到了。好，我下面要跟大家谈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下面要跟大家谈的题目呢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家庭的核心价值跟我们正确的生活的抉择啊，这个非常重要。本来呢我还想跟你们好好读读圣经啊，那现在呢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再读了啊。我给你们一个功课好不好啊？我们现在就不读这个圣经，你们回去啊，你们想哈，你们想哪一个圣经，哪一章圣经是我们家庭幸福的宝典？哪一处圣经是家庭幸福的宝典？你们一定猜不到我要说的，你们一定有什么以弗所书啦，丈夫是什么啦，妻子又怎么样啦，那个我刚刚都讲过了啊，那个也没错。好，请大家回去哈，那个读一两章圣经，或你想把这章整卷书读完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们至少要读，把好好把约书亚记22、23、24章这三章把它读完。我个人特别认为约书亚记23章就是家庭的幸福宝典。那你们晓得约书亚记是谁写的啊？不约书亚吗？好，好，现在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讲哈，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摩西的接班人 约书亚要百姓敬畏神，对不对啊？你们大家看一看二十三章，好，二十三章这说。就是说，怎么说呢？啊，我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看一下，没有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好。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怎么怎么样 ？OK， 好，你们都看到。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官长，都是什么人呢？约书亚为什么把他们招来？约书亚年纪大了嘛。其实这一篇是约书亚的遗嘱，我认为这是家庭幸福的宝典。为什么要把他们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这些人是什么人？你们会说是约书亚的同工伙伴，跟他一起怎么样进迦南的人，对不对？当然这个不错。其实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他们都是一家之头，都是他们不但是怎么样，他们这一群人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也是一家属，也是家里面属灵的领袖。你知道吗？我们晓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他们是把神的话，他们看重神的话，是把神的话融入在他们生活的当中。所以摩西当年曾经告诫以色列百姓，要他们怎么样，随时随地怎么样，都要谈论神的话，用神的话教训儿女，而且呢，要把神的话记在手上，戴在额上，还要刻在怎么样？这个房门的门框跟城门上，所以呢，摩西这么讲，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要时时刻刻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而且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遵行。所以，这个重不重要啊？哎，这个就是怎么样，用一个神圣的态度来看待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我们什么家庭幸福的保障。我认为，好，为什么呢？哈，请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看，我都没有时间读，我等一下会讲二十三章第十五节，好，十四节好了。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下面很重要哦，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请问一切福气包不包括婚姻的福气？包不包括家庭的福气？所以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呢，摩西在这个接了约书亚在接了摩西之棒，他甚至于宣告他做一个属灵的榜样。他曾经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想，由他口里说出来的，你想他是不是真的得到那个福气呢？一定是这样子哈。所以呢，约书亚告诫神的百姓要好好领导一个属灵的家。因为神赐福给敬畏他的人，所以请你们记住这句话：神所应许一切的福气会临到我们。这里下面讲，如果怎么样，不但福气临到你们，也照样跟将各样什么使各样的灾祸怎么样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哈，家庭啊，如果不幸福，你看这些人都是。摩西跟约书亚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然后分地给他们，对不对？他们都得了地。请问他们得了地，如果他们的家庭不幸福、不快乐的话，请问得这个地有没有用？他们得这个地是比我们五个房子要多，那个价值是多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稍微的提一下哈，因为我等一下还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 重要的事情啊，要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哈，在这个约书亚记，我就从这二十三章，约书亚记二十三章里面，我归纳很要紧的几件事情，我也顺便让你们大家好好的思考。第一个呢，约书亚告诉我们他的价值观哈，最重要的第一个，他要我们敬畏神，而且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好，敬畏神跟过圣洁的生活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用神圣的态度来敬畏神，我们会不会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不会的。你圣洁的生活只要有三次不过，怎么样？你就习惯不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你就不看重这件事情哈。所以呢，敬畏神呢，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个人的私欲，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来管理，然后按照主的心意来行事，专注于爱慕属天的生活，绝对不是说一套又做一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不能又侍奉马门，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又要跟随主，要走主的道路，可是我们又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你知道约书亚这里讲的有多么的严重吗？他这里讲哈，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等等等等，怎样怎样，对不对哈？这个请你们回去看看这一篇圣经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敬畏神，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这是我们家庭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我举出五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从约书亚二十三章啊举出来。第二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好，请问哈，你们开车的时候啊，你们要不要听话？听什么话？听交通规则的话嘛，对不对？你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脑子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交通规则，你才能够保护别人，而且也不会伤害别人。其实神的话哈，就像一个保护伞。我觉得这个伞字非常有意思。伞字是前面一个什么？最上面是一个大的人，对不对？就像一个什么屋顶，对不对？一个避难所。然后下面呢，有一个什么撑的啊？你说它十字架的灵异结晶也可以了。反正有人要撑住这把伞，然后旁边呢，四个什么？四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要在这个怎么样？在这个屋顶之下，在这个保护伞之下，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得到安稳。那我们说，如果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我们常都说神为什么不保护我？我觉得不是神没有保护你，是你怎么样？从这个屋顶怎么样？离开，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伞底下，我们就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保护伞。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保护伞，我们不听神的话，其实那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哦，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这是一个家庭，基督徒家庭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第三个，不走外邦人的道路。不走外邦的人道路，我们不是轻看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我们不是，我们仍然是要为他们祷告，仍然把传福音，要福音传给他。不走外邦人的道路，这个话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告诫属神的孩子，家里的孩子，教会的孩子，我们要持守正确的价值观，走神的道路，不要跟不敬畏神的人同流合污，不要跟不敬畏神的人掺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跟不信神的外邦人掺和，受他们的影响，受他们的污染，或者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的那种道路。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偏行己路的人多？而且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孩子也难免会怎么样？偏行己路啊。所以呢，不要走外邦人的道路，包括我们，当然我们不要随从异教的信仰、异教的风俗、异教的习惯。 也就是说，我们要我们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家庭的核心价值，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世界划清界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常有的时候，我看到基督徒那个界限怎么样，非常的模糊。基督徒也处于那种什么啊，模糊不清的地带啊。你要么好好做一个白的基督徒，你要么做一个黑的基督啊，黑的就不是基督徒了。可是我们常很多基督徒是什么？不黑不白，好，我们跟那个世界没有划清楚界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现在划，你一定要，你当你有一个属灵的家的时候，你们夫妻要怎么样同心的一起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划清这个世界，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需不需要担心别人笑我们？我觉得我们不担心别人笑我们，因为每个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而当我们习惯了以后，我们也要从小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就是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好，划清界限。好，我们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我们在烟火当中怎么样，我们不吃你的，我们吃我们自己的。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与世俗为友，这些都是我们家庭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好，世界的迷信，世界的价值观，啊，世界的看法，世界的潮流跟世界的标准，啊，我不能够说有一些家庭的父母虎爸虎妈。培养出的孩子都是虎龙虎子虎女的，对不对？我不是说那样不对，可是我常常发现我们很多人还是怎么样，以这种儿女飞黄腾达的表现来作为我们成功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想这个事情。好，孩子认真，孩子努力，孩子聪明，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可是我们是不是要不顾一切要追求这些在世人所看来那是那么好的标准？我倒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应该按着神给我们儿女的才干跟天分来培养他们，是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不是走在自己要决定的道路上。我想你们一定会分别，哈，所以呢，这些是很重要的。好了，还有呢，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潮流，哈，这些呢，所以保罗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约书亚早就说过了，你看他说你们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哈，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啊。约书亚告诉我们，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如果不谨慎的话会怎么样？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心，互相往来，怎么样？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怎么怎么样？请问什么叫做彼联络结亲？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什么叫做彼此联络，彼此互相往来？什么事情才要彼此联络互相往来啊？一定跟钱有关了，对不对？跟权势啊，跟地位有关呢，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掺杂，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那个家庭的价值。好，好，第四个呢，我认为我们家庭的核心价值还有一个，就是要谨守对神忠贞的爱。好，对神忠贞的爱就是我们没有心，没有二心，全心向神。好，全心的信靠他，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这也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当时约书亚非常的了解，人如果不忠诚爱神，或者我们的眼目偏离爱神之外的东西，我们一定是很难抵挡来自世界的诱惑，一定的是，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些事情，所以呢，约书亚就一再的警告百姓，要分外的谨慎，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你们要分外的谨慎。为什么要说分外的谨慎呢？因为有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世界魔鬼用世界的东西来诱惑你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拿坏东西来诱惑你，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不会拿一颗烂石头告诉你这个多宝贵，他一定是什么？拿一个很宝贵的很宝贵的钻石来诱惑你。可是当你上当以后怎么样？下面的你就要付出代价。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呢，就警告他们，因为我们人是很难挡得住诱惑的。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如果我们不小心呢，就会落入他的陷阱，我们就很容易就跌倒。所以我们当时约书亚怎么样警告那个世代的百姓，同样今天也是警告我们。所以家庭的核心价值要敬畏神，诚心实意地敬侍奉他，要听他的话，不要走外邦人的道路，要守住对神忠心忠贞的爱。还有最后一个，要我们要跟家人同心的侍奉，我们的家人同心侍奉，而且代代相传。所以约书亚勉励神的百姓呢，要世世代代要用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和侍奉的决心。因为我们刚刚我们也读到，约书亚真正的相信传承信仰不但是属神家庭的使命，而且是后世子孙幸福的保障。所以这个箴言书也告诉我们呢，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刚才我讲这五个非常重要的家庭核心价值，其实这五点就是怎么样，其实也可以把它一点就讲完，就是我们要真心实意的来跟随这位神，好好学习他的话，不要偏离主的道路，而且怎么样，全家人一起好好的侍奉神，让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好，下面我又要很匆匆忙忙的要跟大家讲，我们要正确的生活抉择。这个呢，如果我稍微花一点时间呢，多几分钟，你们要原谅我，因为这个要你们动脑筋，要想一想哈。我是要跟大家讲讲的哈，我们正确的生活抉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跟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不会落入魔鬼的陷阱，我们怎么样可以脱离怎么样，脱离情欲的事。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定会面临到冲击，对不对？会不会？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不管好的坏的，你一定都面到。比如今天早上起来，你起来怎么看天阴了，然后打一个雷，就下起雨来了。请问这对你是不是冲击？当然是冲击了，你就会想到我今天还能不能出去玩呢？还要不要去买菜呀？等等哈。就说我们人生，我们一定会面对冲击。还有呢，我们面对冲击之后，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跟回应，对不对？那还有呢，我们不同的回应就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对不对？现在都听明白了吗？好，大家请注意听，其实这个也不难，也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冲击一定有两种嘛，对不对？一个就是你能接受的冲击，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早上，那比如说你小孩不小心把你煎好的蛋掉在地上了，这个是属于什么冲击呀？不是太好了，可是不至于会怎么样嘛，对不对？就说你能接受的嘛，小孩把蛋掉在地上了，你最多怎么样？再给他煎一个嘛，以后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啊？那你千万不能说，你看你，又给我惹祸，你不行，你嫌我时间太多啊，又要再煎一个蛋呢，那这种话都不要讲，OK， 好的，比如说哈，有一所谓能接受的冲击，就是你对你，比如说你面对一些能美好的、可以接受的，或者今天早上你一早起来就接个电话说你那个房子他愿意减价2万块卖给你，你会不会很高兴啊？这是不是一个冲击？这也是一个冲击，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冲击，你喜欢的、幸福的冲击啊，那。在这个冲击，在这种你能接受的冲击里面，你一定要想到一件什么事？你一定要想到，这些都是你能够接受的，对不对？好，你一定要想到，神也都在里面，神也都在你的冲击当中，他都看到，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想，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好事发生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好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感恩，对不对？好，好，那现在还有一种呢，等我全部的把它讲完，我要给大家做几个练习哈。你老看不到我哈。好的，给你看。OK， 第二个呢，就是面对无奈的冲击，无奈的冲击呢。就是我们自己感觉不顺的、很烦的、痛苦的，或者是有疾病。今天一早上医生就打电话告诉你，那个活检出来了，是坏的，是吧？是恶性的，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很害怕，对不对？这就是啊，痛苦的、艰难的，或者你去参加一个应征啊，你 interview， 结果通知你。你没有被录取，啊，或者说你被别人拒绝了，或者你很沮丧，好，这些呢，你也要知道，神也在什么，也在这个里面。那你要警觉什么事情呢？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当你遇到好的事情，我刚才说了，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那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你要警觉什么呢？你要想，神在其中要给我怎么样有益于我的功课。你可以这么想吗？哦，你可不可以这样想？哎呀，我被 lay off 了。你是马上抱头痛哭呢？你还是在猜是哪一个人跟你作对呀？好，你老板为什么不欣赏你呀？好，怎么样啊？对不对？哦，你不要那么快。当你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你就要想，神也在其中啊，神也知道我遭受这些不幸，那到底神要给我什么样的功课呢？好，大家听明白了吗？好，我们面对两种冲击，一种是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的。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相信神在里面，而且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好，对吧？那第二个呢，不好的冲击呢，你要知道神也在其中，可是你也要去警觉神要给我哪一些是对我有益的功课。我们不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吗？对吧？万事就包括不好的事情啊。好，这是一个冲击。好，那现在呢，当你面对冲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回应啊？你的心里的感受啊，或者你要采取的行动了，好，那我就要跟大家谈一谈哈。当你回应的时候，你是用天然的生命去回应呢，你还是要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天然的生命呢，比如说你今天预备碰到了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个卖房子的人要减你2万块 ，OK？ 你天然的生命是怎么回应？啊，很高兴啊，赶快打电话，告诉这个，告诉那个，对不对？会不会？这你天然生命，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回应？你还可能有什么回应？你会想，哎呀，这都是我做人做得好。对吧？所以那老板那房主呢也看我大概也是不错，对吧？我们就开始骄傲起来。这是什么？这是天然的生命。等我全部讲完，你们会就越来越明白哈。 好了，那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你天然的生命怎么回应啊？你一定，我跟你讲哈，我很坦白的跟他讲，如果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你是用天然的生命来回应的话，你一定是很愚昧的，你一定会显出你的愚昧。比如说吧，你既然明白神在其中，对不对？你应该要想，神给我什么有益的功课呢？这样比较怎么样？这样比较属灵，对吧？啊，这是属灵的生命回应。那你天然的生命就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是我？又抱怨了，然后又生气了，又怪来怪去了，又担忧了，又恐惧了，啊，又反，又，你可能又反击了，或者说你根本没法活了，啊，会不会？这是天然的生命。你想想看啊，有没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后来想想，我们很愚蠢啊。好，那差点遗书都要写了，好，对吧？啊，我不是说不能写啊，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怎么样，反应过度了，对不对啊？好，我们一遇到这种坏的事情啊，我们就开始着急啦、怀疑啊、抱怨、生气啊，然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自找出路了，啊，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啊，有的这个天然的生命啊，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回应呢，就会。我们就会有一些特点，你就会自以为意，对不对？明明就是那个老板，就是跟我过不去，我这么好的员工上哪儿找啊？对不对啊？啊，但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就觉得自己很好，或者不信了，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让这个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我常常遇到这样子的哦，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有人这样子问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就说你烦也没有用啊，你这抱怨也没有用啊。我说你就是放下，然后祷告交托，你就告诉神，神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当我怕我那个电灯坏的时候，我说神啊，我没办法啊，求你保守，求你怜悯，对不对？那不就是这样吗？我还能怎样？我还不能天天对着他担心也不行吗？我说主啊。求你怜悯，保守。我们搬家搬完了，灯都没有坏，你看多么感谢神。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天然的生命，可能我们就会不信，我们会骄傲，我们会有苦毒的情绪，会不会啊？这就是天然生命。那如果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生命回应呢？我们真的是显出我们的智慧。我们从冲击当中，我们的属灵回应。我们对我们最好的属灵回应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做错，对不对？神啊，我是不是得罪你？神啊，我是不是偏行己路？好，我们就寻求神，我们求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求神来教导我们，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继续。被他的灵所充满，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或者说我们要抱怨。好，请问你这样做，你是不是就能够尝到那个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好，然后你求神呢，来引导你，来改变你的心情，求神帮助你继续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儿女，这个就是你的生命。被圣灵所充满。如果你用合神心意的属灵的态度去回应你的逆境，你的生命特点就是你被圣灵充满。请问你要哪一种呢？好，那这是我们的回应了。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怎么看待、怎么选择、怎么回应，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天然的生命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天然的生命常常就是我们自己从个人的想法跟感受来看这些冲击，看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就会自怨、自哀、自怜、灰心，我们不信， 我们会产生放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前面的回应，你没有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一个求神帮助你的一个角度来回应，那你天然的生命，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你自怨自哀、自怜、灰心、不幸、放弃。可是如果你是从一个属灵的生命来回应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试着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话，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就会想到，我要怎么样改变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来抓住主的应许，我要怎么样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怎么样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更上一层楼，然后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神的生命跟品格。所以大家听明白我讲的没有？所以你面对什么样的冲击，你是用天然的生命回应，还是用属灵的生命回应，你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不对？哈，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顺境与逆境，天天都在怎么样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的人很高兴，他发了财，或者是得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你不要以为他一定就会按属灵的生命来反应，他可能怎么样？他用他天然的生命来反应，他就是什么？他很棒，他很自义，他很骄傲，对不对？好，如果以一个属灵的生命来反应呢，他一定是充满感恩，而且还要怎么样？相信这不是我能够得到的，而是神给我的，我更要感谢他的恩典，对不对啊？好，现在我要出几个题目，让大家，你们要告诉我，你可以跟你隔壁的人商量，好，然后找几位你们就愿意告诉我，好，我出几个题目给大家想想看，好，今天啊，这个冲击来了，好，第一个我给大家练习哈，我的研究实验被人偷窃了，我今天发现我的研究的东西被人家偷了。好，你跟你隔壁的想一想，你是面对怎么样的冲击？是高兴呢，还是哎，你说感谢主被人家偷了正好？绝对不是嘛，哈！你一定会怎么反应？第一个你要想到神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要怎么想？神啊，我的东西被人家别人偷了，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功课啊？是不是我太怎么太不精心啊？是不是我怎么样树大招风啊？啊，我太爱现了，啊，我爱太显摆自己了，好，会不会啊 ？OK， 好，那你要怎么回应呢？如果我们是天然的生命，我的东西被偷了。请问你会怎么回应？天然的生命，你要怎么回应？啊？什么？马上你就会想什么？真倒霉，对不对？还有呢？你会很生气，对不对？你做了半天怎么样？给人家偷了，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要用属灵的生命怎么回应呢？你碰到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回应？神也在其中，对不对？你要告诉神，我面对人家偷了我的东西，我要怎么能够用一种被圣灵充满的态度来看这个不好的事情？那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我的东西，我的研究被别人偷了，你要用一个属灵的生命来回应，你要怎么回应？你应该说，主啊，我向你祷告，我知道什么？你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原因？我就求你帮助我，让我的损失怎么样？ 在你的时刻，用你的方法，让我来补足我，或者你怎么样？虽然我被偷，可是是不是主你用别的方法可以来安慰我，或者是给我有更好的一个出路？你觉得这样好，还是说我气死了，我回家都回家就骂鸡骂狗的，啊，是不是？这是天然生命，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用一个属灵的生命来回应，你回家跟你说太太说，太太，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今天有人偷了我的东西，那你太太的一定是你，如果我是他太太的话，一定说，哎呦，那你一定很难过吧？你说是啊。然后，可是呢，我在想，深渊在主嘛，主必报应嘛，所以我也还好了。哎，请问你有没有在你太太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面对这些啊？有的时候你们吵架跟离婚啊，是不是你们两个自己不好啊？不是，而是你们面对冲击怎么样，没有好好的去用属灵的态度去面对。好，我再出第二个题目，你们懂了吧？好，那我问你哈，刚才那个是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天然的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你一回到家很生气，天然的生命就跟大家讲，气得不得了。你太太跟你一起气，然后呢，饭也吃不下，或者小孩子，你做完功课没有？没做完就开始骂了，这个是不是你的结果啊？因为你遇到这件挫折，以至于怎么样？你连累了家人，会不会啊？这就是，亲爱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婚姻生活与家庭中每天会发生的事情。你觉得这个重要吗？非常重要。第二个问题哈，我的人生从小就很坎坷，如今我又面对我儿女婚姻失败，让我非常的忧愁。OK， 请问你的天然生命会怎么反应？今天你的儿子告诉你他要离婚了，你天然的生命是怎么反应？你跟你隔壁的商量一下。我前面说我已经很坎坷了，我现在儿子又给我添乱，你天然的生命是怎么反应？你说说看，你想想看，我怎么生你这种儿子啊？怎么老天给我这种儿子啊？对吧？会不会啊？你爸才死没两年，啊，你又这样，是吧？会不会这样子？这是不是天然生命？好，那你现在如果用属灵的生命，你怎么回应？你怎么说，孩子？你有没有好好祷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错在哪里？你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态度？好的反应？即使是不信主，不会祷告，你也应该要有这种正面的反应，你才能够造就家庭，对不对？好，那好，如果你不同的天然的生命，如果是你就气得要死，然后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要管你们的事，你们离就离吧。好，你如果这种态度，那你儿子会什么态度？天然生命，我本来就没有要你管呢，对不对？是不是吵架就来了，然后就越来越不开心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是做这种选择。你每天到底你要用天然的生命去回应你的好事跟坏事，你的冲击，好的冲击跟坏的冲击，还是怎么样？你要用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态度去回应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了吧？好，那结果呢？用属灵的生命呢？那当然是真的只有离婚了。那如果用属灵的态度呢？如果用天然生命，一定是就离婚了吗？越吵越凶了，对不对？如果用一个属灵的态度呢，有没有挽回的希望？可能有挽回的希望。我觉得挽不挽回还是其次，这个人要从这个里面学到功课，学到改变，学到成长， 才是我们的重点。好，我再出一个题目。昨天下班前，我就被告知我被 lay off 了，我被请我走了，公司请我走了。请问你的天然生命会怎么样？你天然生命怎么样？这太不公平了吧？或者说什么？或者你就很酸，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其实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很开心呢？一定不开心嘛，有什么了不起？就不是七八万吗？看我下次找那20万的，你会不会讲这是不是天然生命啊？好，那你属灵生命呢？你属灵生命要怎么？我有一次啊，有一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弟兄，他60岁了，退休了。哎呀，我就好高兴，就恭喜他。他不高兴啊。啊，我说，哎呀，恭喜你！因为在我的看法，退休了多自由。退休最好的，美国有一句话就是 "No mortgage, no boss"， 对吧？你退休了嘛？你贷款也付完了啊，你也没有老板在管你。照理说，你应该是一个很什么很幸福的人生，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可是呢，他不高兴，他觉得我不能这个时候没有钱，我不能够不做工，我天天在家里不要闷死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很自然的、天然的生命回应。好，那什么结果你当然就知道了。好，好，我的儿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而且有4年的全额奖学金。我最近听到好几个，我都要恭喜他们。你知道天然的生命是什么？高不高兴啊？高兴，而且呢，挨家挨户的报告。这我真的也是很为他高兴。好，这你知道，也有的人说，你看传遍了天下了，啊，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好，我就会跟他们讲，我说哈，他的小孩这么优秀，有这个机会，我相信，因为这个父母不怎么样嘛，对吧？对吧？那父母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这儿子特别优秀嘛，那我就会跟他们讲，神一定有计划在这些优秀的孩子身上，我们应该为他们感恩。那你这样好不好？这样你就不会嫉妒了。嗯，当然我不会嫉妒他们，可是他们之间会嘛，对吧？对吧？我就说，哎呀，我们说这神一定有他的计划在他们身上，啊，让他们有这么特别、这么优秀，啊，我们要为他们感恩，对吧？好，再出一个题好不好？以前有一位对我不好的人突然得了不治之症，啊，你们都笑啊，这天然是命嘛，是不是啊？对吧？我跟你们开玩笑的了。好，有一位对我很不好的人突然得了不治之症，你天然生命是怎么办？你说老公啊，不是我说，他活该。这是不是天然生命？那你说，哎呦，怎么到现在啊？是不是天然生命？那你要用怎么样的属灵生命？他以前真的对你不好啊，你现在应该要你应该属灵生命是什么？说，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啊，真是恶有恶报啊。这些都是天然生命。我现在主要跟大家这一堂这一段讲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常常记得，我们家庭的核心价值是敬畏神，听神的话，不走世界的道路。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都要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明白吗？请记住哈，我刚问你们了，你们都笑了嘛？那都是天然生命，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对吧？我们就是罪人嘛。那你应该用什么样属灵的生命回应？请你跟隔壁的商量一下。我这次一定，我不要自己，我自问自答了，我一定要你们自己说。 好吧，给我几个答案好吗？好。我认识的人也不多，我认识春秋，春秋你讲吧，下一个张超预备，我只有你们两个名字我叫得出来，好，你讲，大声一点。你讲感谢神哈、哦，但还有点，对对，是是，那当然了。我们的反应该说，哎呦，你一来反应就说，哎呦，我很，怎么会这样呢？哎呀，真是太想不到了。主啊，我要为他祷告。这是不是很好？对，他的意思是这样了、啊。他不是说感谢神他得了不治之症，他是感谢神他有机会为他祷告。好，张超，你说说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属灵的生命来回应？希望那个，你应该说，哎呀，他还没信主，我要赶快去怎么样？我应该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你说，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跟他来往。哦，我还有一丝的那种不爽在心里面，主啊，求你完全的拿去，让我能够怎么样？给我机会跟他和好，给我机会向他表达爱，表达我关心他，而且让我把福音告诉他。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回应？好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已经超过3分钟了，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意思了吧？啊、哦。持守家庭的核心价值，知道了吗？我们生活做什么的抉择呢？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太太给你一个不好看的脸色，你的天然生命是什么？谁惹你了？一大起来就这么不高兴啊？那你太太如果也是天然生命，要怎么回答？就是你惹我，昨天的气儿还没消呢。是不是啊？诸如此类，我们生活当中，你每一天跟你的妻子面对，跟你的儿女面对，跟你的亲朋好友，或你办公室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人，你都会面对，对不对？那你就要想，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有一种什么样好的结果，是一种有信、有望、有爱的一种被圣灵充满的好的结果，就在乎你怎么样，你要用属灵的心，对吧？去面对这个冲击，然后你要想，神啊，你有什么旨意给我？神呐、啊，你让我得到从这些困难里面得到怎么样的好处？神呐、啊，你帮助我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好的事情。请问大家都记得了吗？这些是不是很简单？这些也都让我们的生活快乐，这些也都让我们的家庭快乐。大家可不可以练习呀、啊？好，回家把约书亚记23章好好的看一看，这是讲到核心的价值。然后呢，你有没有面对冲击啊？有啊，他这里说嘛，如果你今天彼此结亲，比如说这个弟兄，你看上了一个非常美丽、talent 可爱的姐妹，她没信主，你就开始主啊，这么好姐妹，这么好的女孩子。你就面对冲击嘛，好不好？这个冲击呀、啊，这么可爱的姐妹，可是她是打死不信主。我从小无神论，说主啊，没关系吧？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属灵的生命去解决呢？你还是好吧，我就偷偷跟她交往，我这几个礼拜就不来教会了，我绝对不能让我们牧师师母知道，我正在教一个非常可爱的不信主的女朋友，而且这个女朋友是坚持不信耶稣的，我不能失去她。那你就看你有什么结果吧。 这里不要跟这些外邦人联络，不要跟他们往来，不要跟他们互相往来，彼此结亲，对不对啊？你不可以跟他们掺杂。请问这些都是你面对的冲击，对不对？你面对冲击，你要怎么回应？就是决定你是不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结果。你天然生命，你一定有一个天然的结果，不好的结果。你顺从神的心意，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你就会有一个什么属灵的结果。都听懂吗？真的吗？好，都听懂啊。好，我不有没有什么机会来的，我不一定有机会再讲一遍，对吧？好在你们有录影带。好，你们要把今天所听到怎么样，要不要回家跟你们的家人分享？要。然后呢，你让你的家人来 supervise 你一下啊，就说我现在都愿意用属灵的生命回应，你看你是不是真做到，还是你一下不对劲你就跳了啊，你就受不了了，你就叫了，你就没有耐性了，这都是你的什么天然的生命。请记得，天然的生命，你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最容易的抵挡魔鬼的方法是什么呀？你每一天都穿起神所赐你的全副军装，然后记得怎么样用属灵的生命，从神的眼光来回应你面对到的冲击，这就是最重要的。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都明白了吗？明白就好。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生活中、婚姻中、家庭中最bother我们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没吃没喝，或者是没有房子可以住，而是真的我们很容易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天然的生命就出来，我们就偏行己路，我们就用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方法去解决事情，而我们真的是把你忘在脑后。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学习了听到了以后，你告诉我们凡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要听你教我们什么，就是听你圣经上写给我们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也因为圣灵的帮助也由得我。主啊，求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守护家庭的核心价值，以及我们用最正确、用属灵的神的眼光来回应我们生命中所面对一切好与不顺利的冲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属灵的人。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